裴叔业是河东闻喜人，是晋朝冀州刺史裴辉的后代。裴辉的儿子游击将军裴离遭遇中原战乱，子孙流落在凉州，在张氏政权中任职。裴离的玄孙裴先福在义熙末年回到南方，官至荥阳太守。裴叔业的父亲和祖父是在较晚的时候渡江南下的。裴叔业从小就擅长骑马射箭，有军事才干。宋元徽末年，他逐步升官至羽林监，任太祖骠骑行参军。建元元年，被任命为屯骑校尉。北魏侵犯司州、豫州，朝廷任命裴叔业为主帅征讨，原来的官职不变。皇上刚即位，群臣各自进献忠言。建元二年，裴叔业上奏说，成都土地肥沃，四面有险要地形可以固守，古人说一人守住险关，万人也难以通过。雍州、齐州在汉代发生变乱，乔纵、李特在近代作乱，成功失败的事迹都记载在前代史书中。近世以来，安抚治理的方法不当，这里地势险要，居住的是异姓之人，国家虽然需要武力镇守，但镇守的兵力不足，导致敌寇劫掠充斥，赋税征收不断。应该派遣皇室子弟中的尊贵者亲临安抚巴蜀，总管益州、凉州、南秦三州，担任三州刺史，率领文武官员一万人，先开通岷江、汉水一带，分派郡县守军，多配备精兵强将，搜索扫荡山区，惩治奸恶之人。威令一旦推行，百姓和少数民族必定归服。被任命为宁朔将军，君主职务不变。永明四年，逐步升到右军将军、东中郎咨议参军。高宗任豫州刺史时，裴叔业担任右军司马，加授建威将军、君主，兼任陈留太守。永明七年，担任王敬泽的征西司马、将军、君主职务不变，随府转任骠骑司马，在寿春担任辅佐官员多年。永明九年，担任宁蛮长史、广平太守。雍州刺史王焕发生事变，裴叔业率领部曲在城内起兵响应朝廷，皇上认为他有才干，于是留任为晋安王征北咨议，兼领中兵参军，扶封太守，升任晋西王冠军司马。延兴元年，加授宁朔将军，司马职务不变。裴叔业早年就与高宗共事，高宗辅政时后代裴叔业并把他当作心腹，派他率领军队突袭各藩镇，裴叔业尽心尽力执行命令。建武二年，北魏围攻徐州，裴叔业以君主身份隶属右卫将军萧坦之救援。裴叔业进攻北魏淮水栅栏外的两座城池，攻克了他们，敌军很多人跳入淮水淹死，被任命为黄门侍郎。皇上因为裴叔业有功劳和忠诚，封他为武昌县伯，食邑五百户。随后任持节、督徐州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徐州刺史。建武四年，北魏君主侵犯缅北，皇上命令裴叔业救援雍州。裴叔业上奏说，北方人不愿远行，只喜欢侵犯讨伐北魏境内，这样雍州、司州的敌军自然会分散，不必劳动百姓远征。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，裴叔业率领军队进攻洪城，俘虏男女四千多人，调任都豫州、辅国将军、豫州刺史，持节职务不变。永泰元年，裴叔业率领东海太守孙令忠、新昌太守刘嗣孝、码头太守李僧护等五万人围攻郭阳，这是北魏南兖州的治所，距离彭城120里。北魏兖州刺史孟表坚守抵抗，裴叔业围攻他，将斩杀的首级堆到五丈高，向城内示威。又派君主萧规、程宝珍分兵进攻龙亢树，这就是北魏的码头郡，北魏军队必城自守。北魏徐州刺史广陵王率领两万人、骑兵五千人到达龙亢，萧规等人迎战不利。裴叔业率领三万多人增援，分几路进攻北魏军队。北魏军队刚刚到达，营垒还没建好，于是大败。广陵王和几十名骑兵逃走，官军追击，缴获了他的符节。北魏又派将领刘藻、高聪相继到达，裴叔业率军迎击，打败了他们，再战斩首上万，俘虏三千人，缴获器械、驴马、绢布成千上万。北魏君主听说广陵王战败，派都督王肃、大将军杨大眼率步兵骑兵18万人救援郭阳。裴叔业见敌军势盛，连夜弃军逃走。第二天官军溃散， 北魏军追击，杀伤无数，到傍晚才停止。裴叔夜退回保守窝口，皇上派使者慰劳他。高宗去世，裴叔夜回到镇所。少主即位，诛杀大臣，京城屡次发生变故。裴叔夜登上寿春城，向北眺望淝水，对部下说：你们想富贵吗？我说富贵也是可以办到的。永元元年，调任都南兖州、兖州、徐州、青州、冀州五州军事，南兖州刺史、将军，持节职务不变。裴叔夜看到当时局势混乱，不愿担任靠近京城的藩镇长官，朝廷怀疑他想反叛，裴叔夜也派人到京城打探消息，于是各种议论越来越多。裴叔夜的侄子裴植、裴阳都是侄阁，在殿内供职。他们担心灾祸降临，抛弃母亲逃到寿阳，劝说裴叔夜，说朝廷一定会突袭他。徐世表等人担心裴叔夜叛变到北魏，派他的同族人中书舍人裴长木传达圣旨，答应让他留任原职。裴叔夜还是不安心，而裴植等人不停地劝说，裴叔夜忧虑恐惧，向梁王问计，梁王让他送家眷回京城，自然就没有祸患了。裴叔夜于是派儿子裴分之等人回京城做人质。第二年，晋号冠军将军。传言裴叔夜反叛的人不断，裴分之更加害怕，又逃回寿春。于是朝廷下诏讨伐裴叔夜，派护军将军崔慧景、征虏将军豫州刺史萧绎都率水陆各军西讨，驻扎在小县。裴叔夜病重，裴植请求向北魏求救，送裴分之做人质。裴叔夜随即去世，北魏派大将军李丑、杨大眼率领2000多骑兵进入寿春。当初北魏君主袁弘在建武二年到达寿春，他的部下劝他攻城，袁弘说不用攻，以后会投降的。裴植等人都回到了洛阳。崔慧景字君山，是清河郡东武城县人，祖父崔构任奉朝廷，父亲崔细之任州别驾。崔慧景起初是国子学生，宋太始年间历任官职到员外郎，逐渐升为长水校尉、宁朔将军。太祖在淮阴时，崔慧景和同宗人崔祖思同时主动结交。太祖想北渡广陵，派崔慧景在陶家后主准备船只，事情虽然没有成功，但崔慧景因此被亲近，被任命为前军。沈攸之事件平定后，出任武陵王安西司马、河东太守，派他防守陕西。升明三年，豫章王任荆州刺史，崔慧景留下担任镇西司马兼资议参军，太守职务不变。太祖寿善即位后，封他为乐安县子，食邑300户。豫章王派崔慧景上表庆贺并回京，太祖召见他，特别加以慰劳接待，转任平西府司马、南郡内史，随即升为南蛮长史，加辅国将军，内史职务不变。此前满府设置左吏，待遇很低，到这时才开始重视这个职位的人选。建元元年，北魏有异动，豫章王派崔慧景率领3000人驻扎方城，作为司州的声援。北魏退兵后，凉州贼寇李乌奴还没平定，任命崔慧景为持节，都督凉州、南秦州、北秦州、沙州四州军事，西戎校尉，凉州、南秦州二州刺史，将军职务不变。命令荆州提供物资遣送出发，配给精兵1000人，从陆路经襄阳前往镇所。当初李乌奴多次被官军打败，逃到低人地区，乘机出来在凉州、汉中一带骚扰，占据关城。他派使者到荆州请求投降，豫章王不同意，派中兵参军王图南率领益州军队从剑阁突袭讨伐，大败敌军，李乌奴退回保守武兴。崔慧景调动汉中军队进驻白马，派分支部队与王图南前后夹击，李乌奴大败，于是逃往武兴。世祖即位，晋号冠军将军，在州中积蓄财物，获得很多珍宝货物。永明三年，以原有官号回京，升为黄门郎兼领羽林监。第二年升为随王东中郎司马，加辅国将军，出任持节、都司州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司州刺史。母亲去世，下诏起父担任原职。崔慧景每次离任州职，总是倾尽资财进献，动辄数百万，世祖因此赞赏他。永明九年，以原有官号征召回京，转任太子左帅、 加通直散其常事。第二年升任右卫将军，加给侍中。这时北魏将领准备南侵，皇上派崔慧景出任持节、都豫州、颍州之西洋、司州之汝南二郡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豫州刺史。豫灵王即位，晋号征虏将军。崔慧景因为新军年幼，秘密与北魏勾结，朝廷感到一律恐惧。高宗辅政派梁王到寿春安抚他，崔慧景秘密上表表示忠诚并劝进，被征召回京，任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。建武二年，北魏侵犯徐州、豫州，崔慧景以本官假节前往钟离，接受王玄苗指挥，不久加冠军将军。建武四年，升任度支尚书，兼领太子左律。冬天，北魏君主进攻缅北五郡，朝廷假借崔慧景符节，率领20000人、骑兵1000人前往襄阳。雍州各军都接受他的指挥。永泰元年，崔慧景到达襄阳，五郡已经陷落。加崔慧景平北将军，设置左使，分派军队协助防守樊城。崔慧景驻扎在窝口村，与太子中庶子梁王以及君主前宁州刺史董仲明、刘山阳、裴义、傅法宪等5000多人行进到邓城。先前派出的侦察骑兵回来，说北魏军队即将到达。不一会儿，看到几万骑兵一起赶来，崔慧景据守南门，梁王据守北门，命令各军上城防守。当时崔慧景等人正在吃早饭，轻装行军，都有饥饿恐惧的神色。军中有3个北方来的门客逃去投降了北魏，把情况全部告诉了北魏军。北魏都督中军大将军彭城王元协分派为五位将军元斗直奔城东南，切断崔慧景的退路。伪司马孟斌奔向城东，伪右卫将军拨正驻扎在城北，一起向城内射箭。梁王想出战，崔慧景说北魏军不会在夜里包围城池，等到天黑自然会离开。不久北魏军越来越多，崔慧景从南门撤军，各军不知情，随后奔逃退却。北魏军从北门进入，刘山阳和部曲几百人断后死战。北魏派铠甲骑兵100多匹突袭刘山阳，刘山阳让射手放箭，射倒3人，亲手杀死10多人，但抵挡不住，边战边退。崔慧景向南逃出经过闹沟，士兵互相践踏，桥都断了。北魏军在路两边射箭，君主傅法宪被杀，跳进沟里死得堆积起来。刘山阳取下衣服兵器填沟，踩着他们得以逃脱。北魏君主率领大军追击，下午10分，北魏君主到达缅北，包围君主刘山阳，刘山阳据城苦战，到傍晚北魏军才退走。各军恐惧，当晚都上船回襄阳。东昏侯即位，改兼领右卫将军、平北、假节职务不变，还未就任。永元元年升任护军将军，不久加侍中。陈显达反叛，加崔慧景平南将军、都督众军事，驻扎中堂。当时辅国将军徐世表专权发号施令，崔慧景只是充数而已。皇帝诛杀将相，旧臣都被杀光，崔慧景自认为年资深、地位重，渐渐感到不安。第二年，裴叔业在寿春投降北魏，改授崔慧景平西将军、假节、侍中，护军职务不变，率领水军征讨寿阳。军队驻扎在白下，将要出发时，皇帝设长围清除道路后出琅琊城送他。皇帝穿着戎装坐在城楼上，召崔慧景单骑进入围内，没有一个人跟随他，只交谈了几句话，崔慧景拜辞而去。崔慧景出来后非常高兴，他的儿子崔珏任直阁将军，崔慧景秘密与他约定日期。四月，崔慧景到达广陵，崔珏便出逃。崔慧景经过广陵几十里，召集各君主说，我蒙受三代皇帝的厚恩，承担着托付的重任。幼主昏庸狂乱，朝廷败坏，国家危急而不扶持，责任就在今天。我想与各位共建大功，以安定宗庙社稷，怎么样？众人都响应。于是回军返回广陵，司马崔公族守卫广陵城，打开城门接纳他们。皇帝听说事变，任命征虏将军、右卫将军左兴盛、假节，都率京城水陆各军。崔慧景停留2天，便收兵渡江，聚集京口。江夏王萧宝玄又作内应，联合2镇兵力，尊奉萧宝玄向京城进发。 朝廷派骁骑将军张佛护、直阁将军徐元称、屯骑校尉姚景真、西中郎参军徐景志、游当君主董伯真、奇官桓灵甫等人占据主里，修筑几座城垒。萧宝玄派人对张佛护说：“我自己回朝廷，你为何要苦苦阻拦？”张佛护回答说：“我承受国家大恩，奉命在这里建立小树，殿下回朝只管直接通过，岂敢阻拦？”于是向崔慧瑾的军队射箭，随即交战。崔慧瑾的儿子崔一爵和崔公祖率领前锋，都是北方人，善于作战，而且轻装行军，不烧火做饭，用几艘船沿江装载酒肉作为军粮。每次看到朝廷军队城中生火做饭，便全力进攻，朝廷军队无法吃饭，因此饥饿困乏。徐元称等人商议想投降，张佛护不同意。12日，崔公祖等人再次进攻，城垒被攻陷，张佛护单马逃跑，被迫上斩首，徐元称投降，其余君主都战死。崔慧瑾到达临沂，县令李玉芝拆桥断路，崔慧瑾将他抓住杀掉。朝廷派遣中领军王莹统领各路军队，在湖头修筑壁垒，上连蒋山西侧山岩，实际兵力数万人。崔慧瑾到达查行时，竹塘人万富儿擅长射箭打猎，能捕虎，投奔崔慧瑾说：“现在平坦道路都被朝廷军队阻断，无法考虑进攻，只应从蒋山龙尾道上去，出其不意。”崔慧瑾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分派千余人鱼贯攀山，从西岩趁夜而下，鼓噪呐喊冲入城中。朝廷军队惊慌失措，立刻奔逃溃散。皇帝又派右卫将军左兴盛率领宫内3万人到北离门抵御崔慧瑾，他们望风而逃。崔慧瑾率军进入乐游院，崔公祖率领十余轻骑突进北掖门，又退出，宫门全部关闭。崔慧瑾率众包围宫城。于是东府、石头、白下、新亭各城全部溃败。左兴盛逃跑，未能入宫，逃到淮河沙洲的芦苇船中，崔慧瑾擒获并杀了他。宫中派兵出击，未能取胜。崔慧瑾焚烧兰台府署作为战场，守卫魏萧畅驻守南掖门，处置城内事务，根据情况抵御攻击，众人之心因此稍安。崔慧瑾宣称宣德太后的命令，废黜皇帝为吴王。当时巴陵王萧昭胄先逃亡民间，出来投奔崔慧瑾，崔慧瑾心一转倾向他，因此犹豫不知该立谁。主理之节时，崔珏与崔公祖争功，崔慧瑾不能决断。崔公祖劝崔慧瑾用火箭烧北掖楼，崔慧瑾认为大事将定，日后若再见，耗费财力人力，没有听从他的计策。他生性喜欢谈论义理，兼通佛理，在法轮寺逗留，对客高谈阔论。崔公祖身怀怨恨，此前未为萧绎任征虏将军、豫州刺史，从溧阳陆路征讨寿阳。皇帝派密使告知他，萧绎率军主胡松、李居士等数千人从采石渡江上岸，驻扎越城，举火为号，宫城中击鼓欢呼庆贺。崔公祖先前劝崔慧瑾派2000人截断西岸军队，使其不能渡江，崔慧瑾认为宫城早晚会投降，外援自然会散去。到这时，崔公祖请求攻击义军，又不答应，于是派崔珏率精兵数千人渡到南岸。义军黎明进军接战，交战数回合，士兵都拼死作战，崔珏大败，跳淮河而死的2000余人，崔珏单骑退回，打开浮桥阻隔淮河。当夜，崔公祖与骁将刘灵运到城下投降，崔慧瑾部众人心离散，于是他带心腹数人悄悄离去，想北渡长江，城北各军不知情，仍在抵抗作战。城内出兵冲杀，斩杀数百人。义军渡到北岸，崔慧瑾于众全部奔逃。崔慧瑾围城共12天，军队散在京城，不住营垒。等到逃跑，部众在路上逐渐散去，单骑到达谢浦，被渔夫斩杀，将头放入秋鱼篮中，挑担送到京城，时年63岁。追赠张佛护为司州刺史，左兴盛为豫州刺史，并加授征虏将军徐景志，桓灵甫为屯骑校尉，董伯真为员外郎，李玉芝为给事中，其余各有等差。崔公祖是崔慧瑾的同宗，骁勇果敢，擅长骑马用槊，气力超群，多次经历军阵。讨伐王敬泽时，与左兴盛的军容袁文况争夺王敬泽的首级， 向明帝申诉说，公祖骑着秃马，身穿红衫，亲手刺倒贼人，所以文况才能砍下其头。我以死换功勋，却遭冤屈被夺。若是此功，定当刺杀左兴盛。明帝因其勇健，派人告诉左兴盛，怎能容许公祖与文况争功？于是封赏200户。崔慧景被平定后，崔公祖被关押上方，不久被杀。崔觉逃亡为道士，被捕后伏法。临行前给妹妹写信说，离开旅社回归自家已是大乐，何况能随先父遨游太清呢？古人有力扛周鼎之勇，却有立锥之叹，以此论死，又有何伤？平生夙愿士大夫都已了解，既不能复继位，怎能在后世留名？向往古人青史留名之事，如今都晚了。崔慧景的妻子女儿也颇通佛理。崔觉的弟弟崔衍任史安内史，藏匿逃亡得以幸免。和帝西台建立后，任命他为宁朔将军。中兴元年，到公车门上书说，我私下认为太祖高宗的孝子忠臣，而昏主的贼臣乱子就是江夏王与陛下、先父与镇君。我听说尧舜之心常以天下为忧，而不以君位为乐。那孤立的舜不过田亩之人，尚且如此，何况祖业之重，家国之切。江夏王既行之于前，陛下又导之于后，虽成败方法不同，但所由之路相同。陛下初登至尊，与天合福，天下丝毫之躯，尚望陛下伸张。司发之渊，尚望陛下治理。何况先帝之子，陛下之兄，所行之道就是陛下所由之路呢？如此尚且不恤，其余还能有多少？陛下德性如同造化，仁爱养育群生，即使昆虫草木有不得其所的，看到也会感伤，何况有爱天志，兄弟情深，难道不怀念，只是因事儿割舍？这时事左右不明，未能详知，希望陛下公正视听，询问于草野之人。群臣若认为我言不可，请让我在朝廷辩论，则天人之意可色，四海之宜可视。若必不然，不过小民无知而已。若使他们明晓此事，相聚而逃陛下，以责问江夏之冤，朝廷将如何应对？若上天听察，沛然回光，发出策创之诏，而褒奖东谋、朱虚、一父之节，则持戈之事，谁不尽死？愚昧之言，万一尚合圣意，请将奏章留中。此事搁置，未于答复。崔衍又上书说，近来冒昧陈诉江夏之冤，定成圣诏已有褒赠，这是我的狂疏之罪。然而我之所以诘问，是因未得实情，罪该万死，不再多说。但于心所恨，不敢以父子之亲、骨肉之间，而侥幸曲解陛下之法，伤害至公之意。实在不明白圣朝如此用意的原因。若认为狂主虽狂，实是天子；江夏虽贤，实是人臣。先父奉人臣逆人君，认为不可申明诏令，这可以理解。但不知陛下也是人臣否？而镇君也是奉人臣逆人君，如今严兵禁足，正向宫阙，其原因何在？我之所以不死，苟且存活，别无他故，只为等待皇运开泰，伸冤魂之枉屈。如今皇运已开泰，而死于社稷尽忠者，反被视为贼，我何必生于此事侍奉陛下？我听说王臣之节，当节制进宫以奉上，居古宫之任者，当申理渊制，见达群贤。凡此重臣，夙兴夜寐，心中无片刻不在宫室，所以万物得理而颂声兴起。我谨按镇军将军陈萧引咒，宗室之亲，古宫之重，身负伊尹霍光之功，担当陛下祭旦之任，中领君臣萧降，受帷幄之祭，负宰相之尊。他们都是栋梁朝廷的社稷之臣，天下所当以重，惶惶不懈，尽忠竭诚，想使万物得理而颂声大兴，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？然而他们都知道，先父是江夏王的股肱，匡济王室，天命未遂，王王与王，却不为陛下说一句话，知而不言，是不忠之臣；不知而言，乃不智之臣。如此而不知，还能知什么？若认为江夏王与先父心智不同，受制于先父之力，那么江夏王同样致死， 听任昏政淫行，被残害于无道。但江夏王不同之处，以何为证？孔金、吕僧真二人，谁被诛杀？他手执指挥旗帜，言谈常任公事，同心同德，如胶似漆，却认为不同，我私下困惑。若认为先父派遣使者，江夏王斩杀了他，那么征东的义使为何被杀？陛下斩杀征东之使，实是诈取山阳。江夏王违背先父之请，实是谋算孔经。天命有归，所以是不遂而已。唯有圣人才能知天命，手中之臣只知道尽死，哪顾成败？诏书称江夏王遭时艰难，行迹屈从于现行命令，内心宽恕推情，无玷污纯洁。如今的旨意，又凭什么处置朕君呢？我的话已说完，请受汤祸之刑。但我虽万死，仍愿陛下一定伸张先父。策创而伸张，则天下归服；不策创而伸张，天下之人面北侍奉陛下，只是因力屈而已。先父之中，有识之士所知，难使之笔，千载可期，又何须陛下屈身来做褒贬？但小臣全权之余，是为陛下考虑。我所说的话，并非笑于父，实是忠于君。希望陛下仔细考察，稍加留心。我屡次触犯圣威，未能明录，之所以每次上密封奏章，并非自为愚直之地，仍因春秋之意有隐晦之意。我虽浅薄，但今日之事，斩足断头，残身灭形，何所不能？是为陛下而已。我听说是死者复生，白骨长肉，有识之士未必多感。公正视听，深人之冤，秉德任公，理人之屈，则普天之下的人争相为之笑死。因为理不可止。陛下若能伸我之冤，免我兄之罪，收回以往过失，发出策创之诏，怀可报之意，则节之犬食可废尧，执之客食可赐游，何况游之犬尧之客？我并非吝惜生命，实是为陛下珍惜此名于天下。已成之机，可惜之宝，莫过如此。日益光明昌盛，不可不寻；日益衰微灭亡，不可不慎。希望陛下仔细考察，详则其中。若陛下仍怀疑朕君未与允决，请下征东共同详议可否？不要因项羽之悲而伤害陛下满堂之乐。陛下是昏主之地，江夏也是昏主之地。朕君受遗托之恩，先父也受顾命之重。情节无异，所谓皆同，所不同的只是以成败助圣朝而已。我不胜于衷，请让群臣停辩。我请求专任一人，精心赐予原话。侥幸万一圣听昭然，则荆轲沉没妻族，要离焚烧妻子，人们以为难，我岂易事？诏书答复说，已详知你冤痛之情，你家首先起义，而荆德未彰显，也令人感慨。如今当显家赠事。崔琰随即下狱而死。张兴泰，字义亨，晋陵人，父亲张兴世是刘宋左卫将军。张兴泰年少有志节，不以武业自居，喜爱隶书，读诸子史书。十多岁时拜见吏部尚书楚渊，楚渊问他张郎弓马如何，张兴泰答道，生性胆怯怕马，无力拉弓。楚渊甚感惊异，征辟为州主簿，历任诸王辅佐。元徽年间，张兴世在家带着从雍州回来的资财现钱3000万，苍梧王亲自领人抢劫，一夜几乎抢光，张兴世忧惧发病而死。张兴泰之兄张兴华当时任安城郡守，张兴泰将剩余财物全部封存以待其兄。建元初年，历任宁朔将军，多次受任尚书多官郎。世祖与张兴泰早年有交情，及至即位，任命他为直阁将军，统领禁军，授豫章王太尉参军，出任安远护军、武陵内史。回朝后仍任直阁、步兵校尉、监狱林监。张兴泰通晓雅俗，交结的多是名流宿士，下班后常游园池，带露皮冠，穿纳衣，持锡杖，携素琴。有人报告世祖，世祖说江家儿怎敢如此举止。后来随车驾出兴陵，世祖命张兴泰持假杖巡查，张兴泰停下仪仗，在松树下饮酒赋诗。至局间吕文度经过看见， 报告世祖。世祖大怒，将他遣出外任，数日后怒气稍解，召他回来，对他说，你不喜被武职驱使，当安排你亲贵之官。寿正元郎。永明八年，外任镇军中兵参军，南平内史。巴东王萧子响杀害辽蜀，皇上派遣中庶子胡协之西征讨伐，命张兴泰担任副职。张兴泰对胡协之说，如今太岁星在西南方，逆着太岁行军是兵家身计之事，不可交战，交战必有危险。这次出兵取胜既无名分，失败更可耻。那些凶徒狡猾相聚，之所以为他们所用，或是贪图赏赐，迫于威势无法自行溃散。如果暂且驻军下口，宣示祸福厉害，可以不用交战就能擒获。胡协之不听，进军驻扎江津，尹略等人被杀。事情平定后，张兴泰调任随王萧子龙的镇西中兵，改兼任河东内史。萧子龙非常喜爱接纳他，多次与他交谈宴饮，州府职局事务多让他掌管，负责待遇与谢眺相当。典签秘密将此事报告皇上，世祖大怒，召他回京。他隐居在家巷中，在南冈下建宅，面对嵩山。张兴泰背着弩箭射野鸡，纵情闲事放达，各种技艺杂艺颇为熟悉。明帝即位，担任领军长史，升任资议参军。上书陈述便利事宜20条，其中一条说应该拆毁塔寺，皇帝都下诏褒奖回复。建武二年，北魏军队围攻钟离城，张兴泰担任君主，跟随崔慧景救援。张兴泰移送文书给北魏广陵侯说，听说攻打钟离是你的深谋远虑，岂能没有谬误。兵法说城有所不攻，地有所不争，难道没有听说过吗？我国家有百万舟船，可以覆盖长江横渡大海，之所以按兵不动至今，是想用边境诚意疲惫北魏士卒。我们千里运粮，行军留守都很疲惫，一旦雨季来临，川谷水涨泛滥，然后乘帆渡海，百万大军齐进，你又凭什么抵御？竟让魏主以万圣之尊攻打这座小城，这算什么呢？攻而不克是谁的耻辱？即使能够攻克，你守城，我将连接千里船只，首尾相连，西过寿阳，东接沧海，兵器不再申请，粮食不再调取，士卒躺卧休息，起来作战，就连鱼鳖不通，飞鸟隔绝，偏是在淮河左岸，他不能守住，这是很明显的。如果不能攻克，我将借用北魏有司的法令来请求治你的罪过。如果挫伤兵力，损耗不重，攻而不下，驱使士卒填塞壕沟，攻克而不能守住，那么魏朝名士应当别有深意吧？我无法估量。从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倾全国之众攻打石质之城，死亡大半，仅以身免。既在金庸至穷，虽然攻克而不能守住，都是计谋失当，至今成为笑柄。前车之鉴不远，已经忘记了吗？何门郁闷，系在往矣。北魏军队已被徐州军挫败，又想在南阳州筑城，崔慧景担心成为大患。张兴泰说，北魏之所以筑城，对外显示夸大，实际是害怕我们截断其后路。如今如果劝说他们彼此都希望罢兵，那么祸患自然平息。崔慧景听从了，派张兴泰到北魏城下详细陈述此意。等到北魏退兵，而州上剩余士兵10000人，请求输送500匹马借道，崔慧景想截断道路攻打他们。张兴泰劝说崔慧景，归师勿恶，古人畏惧，处于死地的军队不可轻视，战胜他们既不足以显示武威，失败则白白丧失前功，不如答应他们。崔慧景于是让北魏军队通过。当时领军萧坦之也增援钟离，回京后向明帝报告，邵阳州有死贼10000人，崔慧景、张兴泰放走而不请取，明帝因此都不加赏赐。四年，外任永阳太守。永元初年，回到京城，崔慧景围攻京城，张兴泰进入城内领军守备。事情平定后，授任辅国将军、庐陵王安东司马。一时起兵，任命张兴泰为持节，都雍凉南北、秦四州、颍州之晋陵、司州之绥郡军事、雍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当时少帝昏乱，人心都在窥伺事态变化。 张兴泰与弟弟前史安内史张兴时密谋结交太子右帅胡松、前南桥太守王灵秀、直阁将军洪选、韩德主帅苟利、直后刘灵运等十余人共同盟约。皇帝派遣中书舍人冯元嗣监军救援郢城，如法真、梅纯儿及太子右帅李居士、治局监杨明泰等十余人到中兴堂送行。张兴泰等人让人怀揣刀子在座中砍杀冯元嗣，头坠落在果盘中，又砍杨明泰，剖开其腹，梅纯儿被刺伤数处，手指全部掉落。李居士翻墙得以逃出，如法真也散走逃回台城。王灵秀随即前往石头城迎接建安王萧宝营，率领文武数百人唱景壁到达杜老宅。张兴泰起初听说事情发生，驰马入宫，希望如法真等人在外，城内事务必然全部委任给自己，里应外合，因而行费力之事。不久如法真得以返回，布置关闭城门上缴兵器，不配给张兴泰士兵，洪选在殿内也不敢发动。城外众人不久散去。不几天事情败露，下诏逮捕张兴泰、胡松等人，全部伏法处死。张兴泰年少时有人相面说他应当做到三公，而年龄只有30岁。后来屋瓦坠落伤到额头，又问相面者说不再有功相，年寿增加也可以得到方伯之位。死时年龄46岁。使臣曰，崔慧景是宿将老臣，在昏乱时运中忧虑危难，回旋董玉之威，起兵晋阳，乘机用权，内袭少主，利用乐祸之名，凭借怀楚的剽悍，骁将受首，群帅失律，战鼓喧闹于宫寝，歌妓树立于城壕，登城富户，士气衰竭，屡次调伐统虎之兵，没有离职之源，形势如同一惊，余烂殆尽。征虏将军奋秀以先国家急难，数马整军，横江竞渡，风驱电扫，制胜如转丸。越城之战，旌旗俘虏遮蔽原野，精进之节献俘于阙下。望尘风碎，穷垒重辟，路带定襄，未曾及此。盛大其环境文不同时代。再曰，裴叔夜外叛，怀肥失去险要。崔慧景倒戈，宫门白天关闭。张兴泰仓促行事，双刃未染血迹。时因时势昏暗，坚兵逐渐形成。